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北宋年间，著名政治家司马光赋闲在家。有一年元宵节，司马光正在家看书，忽然发现夫人在镜子前梳妆打扮，身上已经换好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见此情景，司马光就忍不住问道：
哎，夫人，这大晚上的你打扮得如此艳丽，是要出去吗？
是啊，去看花灯啊。
咱们家里不是有灯吗？何必非要出门去看呢？
除了看花灯，还可以出去看看人嘛。
看人？难道我不是人吗？
听到这儿，您估计会问了，这司马光夫人是什么情况啊？好好的元宵节不在家陪老公过节团圆，怎么还往外跑呢？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在古代啊，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不是吃汤圆，而是出门逛花灯。当然这赏灯呢只是个由头。古代男女在这一天出门主要还是为了看人。没对象的找对象，有对象的就去约会。哎，那位就问了，古代适合约会的日子不是七夕吗？哎，也就是今天啊。哎，您只说对了一半。在当今社会，七夕的确是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在古代，七夕的含义可没那么简单。七夕节在古代究竟是什么样的节日？它又是如何演变为浪漫的节日的呢？牛郎织女的故事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过七夕去哪儿最好玩呢？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并不简单的七夕节。一提到七夕，咱们经常想到的就是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古已有之，不过最开始的故事并不是咱们现在熟知的这个版本，什么天帝的女儿、各嫂虐待、洗澡偷衣服、王母娘娘的金钗、鹊桥相会等等，这些情节一开始全是没有的。现在的版本都是在历朝历代劳动人民的加工之下一点一点丰富起来的。咱先说这故事两位主角啊，牛郎和织女。最开始的牛郎和织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的人们夜观天象啊，发现了两颗很亮的星星。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把这两颗星星取名为牵牛和织女。不过这一时期的牵牛和织女只是作为某种象征意义被用在了诗歌里。比如在《诗经》里就有这样一首：为天有汉，兼义有光，岂比织女终日其香，虽则其香不成报章，换比牵牛不以福香。简单点解释啊，就是天上的织女一直在工作，但是却一匹布也没有织出来，而她旁边的老黄牛也不拉车。这是一首吐槽当时社会现状的诗。明里说牵牛和织女不干活，暗地里是在讽刺统治者尸位素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都没有牛郎的形象，跟织女搭配出现的牵牛就是拉车的那个老黄牛。嘿，那位说了，老黄牛怎么跟织女谈上恋爱了呢？您还真问对了。在最开始的故事里啊，牛郎和织女并不是恋爱关系，只是天空中两个各司其职的星辰而已。后来到了战国时期，经过人们添油加醋的想象，拉车的老牛变成了牛郎，跟旁边的织女搞起了对象。但是此时的故事并没有具体细节，只说二人成亲之后不到三年就分开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了故事的基本梗概以及悲剧的结尾。那至于悲剧的原因呢，并没有交代。战国时期的古人也并不觉得这种婚姻是凄美和值得称赞的。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 并不吉利。比如在战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气若亡。那这段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牛郎和织女在戊申和己酉这两个时间成亲，以悲剧收场，因此大家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两个时间，不然成亲三年内肯定会跟丈夫分开。可以看出，一开始的牛郎织女的结合被当成是不吉利的象征。那么这样一个故事又是如何跟七夕扯上关系的呢？牛郎织女跟七夕的关系要从汉代说起。咱们都知道这个七夕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在现在的版本中，织女被天神带回了天庭，牛郎披着老黄牛的皮上前去追，眼看着就要追上了，结果王母娘娘拿金钗在二人中间那么一划，划出了一条阻隔的银河，牛郎只能远远地望着织女离去。后来天帝可怜织女，于是允许二人在七夕这一天相见。故事中阻隔二人的银河的概念在汉代时就已经出现了，据说汉武帝时期长安的昆明池里就有象征牛郎织女的石像，他们分别立于池水两侧，就好像被天河所隔一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每年的七月初七都是个大日子，因为汉武帝就是这一天出生的，这就意味着汉武帝一朝七月初七一直是汉朝的国庆节，全国上下普天同庆。这不，就在某一年办庆典的时候，大量的鸟儿飞进了宫里，盘旋在昆明池的上方，远远望去，这好像是一座悬在空中的鸟桥，将牛郎和织女连接在了一起。那位说了，咱们平时不是说鹊桥吗？其实意思差不多，不过此时的鸟呢，还不是喜鹊，而是乌鸦。后来人们也是觉着乌鸦不够浪漫，为了烘托气氛，又把乌鸦改成了喜鹊。再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又丰富了人物设定，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有了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这其中一个版本啊是这样的，织女和牛郎分别住在天河的东西两侧，织女呢是天帝的女儿，每天劳心劳力的织布工作，天帝担心女儿一个人深闺寂寞，想给她找个伴，于是就把她许配给了河对岸的牛郎。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天帝没想到的是，织女成亲以后就荒废了事业，不再织布工作了。因此天帝大怒，命令织女返回河东娘家，只允许二人一年见一次。他那位说了，这织女难不成是充话费送的？天帝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苛刻呢？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解释的确不太能令人信服。关于牛郎织女的分离，古代还有这样一个版本，因为织女是天帝的女儿，身份尊贵，因此牛郎想娶织女必须拿出丰厚的彩礼，但是牛郎是个穷小子，于是不得已只能跟天帝打白条，承诺三年之内还钱。但是呢，眼看着三年一晃而过，牛郎还是没能还上彩礼，因此天帝是棒打鸳鸯，将二人拆散。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比之前那个版本要接地气的多了。神话传说一般都是当时社会现状的反应，从这个版本来看，当时的娶亲彩礼应该也是挺重的。至于咱们现在熟知的这个版本，那是到清朝以后才形成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故事延续了几千年，从一开始的零星片段到现在内容充实，人物性格饱满，情节紧凑，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家里老人说，七夕当天啊， 如果让不满3岁的小孩躲到贡品桌子下，就可以看见牛郎和织女见面的场景。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了。不过关于牛郎织女过七夕的说法，确实是深入人心。听完上面的故事，您大概也明白，不论是什么时代，牛郎和织女的故事都是悲剧结局，又怎么会受情侣们欢迎呢？另外，既然七夕在古代算不上是浪漫的日子，那又是干什么的呢？七夕在古代有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乞巧节，是古代的小姐妹们组团向上天祈求心灵手巧、端庄美丽的节日。在这一天，天上的织女下凡而来，倾听凡间女子们的美好愿望。因为主要是女孩的节日，因此也被称为女儿节。当然，既然是乞巧，肯定还会有一系列特定的活动。比如在汉代的时候，姑娘们会拿一种叫七孔针的东西，聚在一块儿穿针引线，谁先完成，谁的手就最巧。这一时期的乞巧活动，与其说是向上天祈愿，其实更像是小姐妹之间的一种暗自较量，更多的还是靠实力。但是后来的一些活动，听起来就完全是靠运气了。比如南北朝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喜珠应巧的活动。七夕当晚，姑娘们会在各自的庭院中放上瓜果，第二天早上再来看，如果发现有蜘蛛在上边结网了，那就说明这个姑娘很灵巧。也不知道设计这个活动的脑回路是怎么想的。您想，万一有的庭院很干净，根本就没蜘蛛，那怎么办呢？于是唐朝的时候，人们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为了公平起见，所有姑娘都会人手一只蜘蛛，把它放到自己的小盒子里，然后盖上盖子等一夜，让蜘蛛结网。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看，谁的蜘蛛结的网多，谁就越巧。但是这个蜘蛛结网的多少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判断，很多在肉眼看起来都差不多，难分高下。因此到了宋代的时候，人们又整出了新的幺蛾子，还是把蜘蛛关在盒子里。不过这次呢，不是看结网多少，而是看谁的网比较圆，这网越圆人就越巧。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其实在古代，喜珠应巧更像是一种天人感应。姑娘们不是会在七夕祈祷吗？那怎么能判断上天有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求呢？这才有了蜘蛛结网这个环节。这就好比去寺庙祈福，许完愿之后求个签的意思差不多。再后来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又有发明了新的活动，叫做投针验巧。它源于汉代的穿针活动，具体操作就是在太阳底下找个装满水的碗，然后往水里丢一根针，针一般会浮在水面上，而针的影子就会映在碗底，根据影子的形状判断是巧还是拙。据说如果影子像云朵或者花鸟等好看的图案，就表示巧多，反之如果影子太粗太细太直，则会被判为下等。听了这么多，您大概也明白了，这些个活动跟小情侣约会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七夕节到底是怎么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古代都是包办婚姻，而且表达感情也含蓄，因此并不会专门给情侣设置一个节日。但是到了近现代，看到西方人都有那么浪漫的节日，就有人说了，咱们中国也应该有啊。于是国人就把牛郎织女见面的日子当做了一个浪漫的节日。当然这也是有理可循的，毕竟在封建社会，像牛郎织女这样敢于大胆追求爱情，不顾家长反对私定终身的行为， 在当时的文人墨客眼中还是很值得称赞的，还为此写了很多凄美哀婉的诗句，比如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比如白居易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些情意绵绵的诗句，经年累月的和七夕联系在一起，慢慢的也让七夕有了浪漫的味道。哎，那位又说了，说您说这么多，那这古代到底有没有专门属于爱情的节日呢？如果硬要算的话，还是有的。比如在开头小剧场中提到的元宵节，古代的大家闺秀大多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自然不能选择心仪的对象。但是在元宵节这一天，古代的姑娘是可以出门逛花灯的。哎，您自个儿想想看啊，月色朦胧，花团锦簇，一眼望去数不尽的星星点点，在这样的气氛下，俊男靓女齐聚一堂，大家一边赏花灯一边聊天，那场景甭提多浪漫，难怪司马光的夫人也忍不住想去看看。当然除了找对象的单身男女以外，已经有心上人的也可以借着这一天见面，一解相思之苦。如果您看过《水浒传》，应该还记得宋徽宗就是在元宵节这一天跑去私会李师师的。破镜重圆里边，乐昌公主和徐德言就是在元宵节破镜重圆的。电视剧《大明宫词》里边，太平公主也是在元宵节逛花灯的时候对薛绍一见钟情的。总之，元宵节是很多爱情故事的开端。另外，除了元宵节以外，古代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也是很浪漫的日子。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专门的约会日，而且相比元宵节那种隐晦的约会，上巳节就大方多了。在这一天，未婚男女可以到郊外的河边游玩，大胆地谈情说爱，完全不用不好意思。不过这个节日现在基本也没什么人过了，大家还是更倾向于过七夕。那说到现在的七夕节，咱们的内容可就丰富多了。从8月15号到19号，通州正在举办七夕文化节。节日期间不仅有经典爱情影片的展播，还有七夕鹊桥会、民俗艺术展、为爱朗读大会等内容。您要是有时间啊，真可以去通州的运河文化广场和通州文化中心去那儿逛一逛。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朱蓉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获得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下周一中午一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